大家好
，This is Sean
and this is Dufo。
您现在收听的是
One Small People。欢迎回到《流浪在宇宙》第四季第四集
的节目现场。今天这一集，我们久违的邀请了一个来宾。而且我们今天也很荣幸的可以转移阵地，离开舒适圈的桃园，来到了台北。
对，我觉得还蛮不错的。
而且我们现在没有戴耳机录音，其实是一个非常全新的体验。
嗯哼，现在还有一个吵杂的环境音一直在我耳朵。
希望大家今天这一集不要觉得有点困扰，因为我觉得后置有可能会有点没有办法把它后置掉哦。
OK， 没关系，就是让大家适应一下我们的新场景，这样。
对。那今天这个话题呢，其实是有一点跟过去上一集第三季的时候有点连接啦。
哦，对，
因为想必大家也知道，说我跟杜佛两个人就是玩音乐的小孩，
对，
很喜欢就是把自己跟艺术扯上边，
自以为的，自以为有什么艺术人呢？其实也还好，
小艺人，
小艺人，
哇，这边艺来艺去的，
对啊，所以一直被朋友调侃这件事情，
哦，真的假的？
真的，就是在就是我的大学朋友们就说，哇，你一个就是自称小艺人什么的，走在路上都要调侃我一下，
哦，真的假的？
真的，
哇，天哪，你以后会不会我们的嘉宾，
我都。所以今天我们就顺便邀请一个嘉宾，毕竟我跟Sean就是两个人聊了那么久，也是蛮无聊的。
嗯嗯嗯，对，我们自己都听不下去自己在讲什么东西，
对，言语乏味。
聊聊就是找另外一个人来聊，至少我们两个会愿意多听一下这两集之类的。好，没关系，那先跟大家介绍一下今天的嘉宾，就是他是我的大学同学，今天的代号 CR。
哦，对 ，CR， 我刚刚一直在想他今天到底叫什么。
对。
好，那 CR 跟大家打打招呼吧。
嗨，大家好，我是 CR。然后刚刚就是这个代号一直被他们两个说很像足球员，谢谢。但是我不是
C 罗之类的。
对 ，C 罗，我记得 C 罗的代号就是什么 CR7。
C 罗是不是长得很帅？
很帅。
你是不是之前就是打世界杯的时候，你就会一天到晚传他的照片？
葡萄牙而已。什么一日球迷就只看葡萄牙跟法国？
我依稀有一些那种那个时候在打世界杯的时候，你会传一些讯息，就是。
对，我就跟大家分享一下我的喜悦。
我觉得你已经不是分享，
就是内行人看球赛，然后
外行人
就我们就
外行人看球员，
看球员。
对，
我们就是这么的专业，
我们就是专业又肤浅的活着。
对，就是人都是喜欢美的东西嘛，所以我们才会去追求这些艺术的成果啊什么的。
对啊，
所以我们今天就是要来聊几项，就是 CR 他其实生活中会用到的。他的兴趣也是他的一些技能的某些艺术领域，而这几个艺术领域也是我们两个，我跟杜佛两个人其实不太熟悉的。
我可以说是门外汉啦，
就是 对沒有，
我今天会扮演一个全知的无知角色。
嗯，
对。
那据我所知呢，就 CR 他是一个会舞蹈，然后平常有在画画，然后他还有跟我一起玩摄影。他以前是摄影师，所以最近我入坑的时候，我都跑去问他一堆问题。
哇塞！
其实我也没有很专业，尤其是摄影，真的还好。然后其他两项的话，算是我有做比较久，但摄影就是真的是玩一小阵子而已。
所以我们今天就是会着重在舞蹈跟画画这部分，来跟他就是。听他分享一下他的心路历程。
对，我也只能听他分享，不是讲不出什么道理的。
但是你可以尽量问问题。
但我还是会得到一些共鸣吧，因为毕竟就是学习艺术这个过程啊，你回想，就我们三个都有学习艺术，算是有学习艺术的这个共同经验，说不定会找到一些共鸣。
嗯。
好，那我们今天节目一开始就先问一下 CR， 就你会不会稍微简单介绍一下你学习，比如说舞蹈好了，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学的，在哪里学，然后学了哪些东西？
好，那其实我就是在4岁的时候，我就去那种大家有没有看过云门舞集他们的教室，然后就会有一些小朋友在那边跳跳跳，然后很开心，
就滾
然后家长对家长付钱也付得很开心，对，就是那样快乐的探索身体的课程这样子，然后是大概一直到6岁的时候才开始，也是一样在云门的教室学芭蕾舞，然后。后来也是一直有就是那个跳跳跳的课程，只是他们会安排别的，例如说根据你的年龄，就是安排一些比较接近戏剧表演啊，或者是后来也有世界舞蹈这样子。然后我是学到小学六年级之后就先暂停了，因为就是父母想说可能到国中之后课业会比较繁重嘛，所以就会希望我先专心在课业上。结果发现我到国中的时候也没有专心在课业上，对，但是国中就是的确。 3年中就都没有在特别在外面上舞蹈课，只有可能说，譬如说就是国中的事情啊，就是跟朋友练一些什么 MV 舞啊之类的。但我自己是觉得那段时间，现在我回想起来觉得蛮可惜的，因为舞蹈这种东西就是，其实真的是有年龄的限制还蛮大的，就是在。最年轻的时候，其实对舞蹈来说，25岁以后就是真的开始走下坡。所以年轻的时候，就是国中那个时期，其实还蛮重要的。那时候如果有打下很好的基础的话，那现在就可以轻松蛮多的。然后我其实现在回想起来，觉得那段时间有一点浪费掉，因为我也没有什么在做其他重要的事情。对对，就是这样。
其实这点跟就是学音乐的某些领域里面有点像，因为像我以前学古典音乐，然后古典音乐大家可以知道有分弦乐跟管乐，他们这两个乐器的学习来说也是有很大的差别，就是弦乐器其实比较早学
会比较好，
就长大学其实是有点没有办法最上的。但如果是管乐的话，就无论你是哪一个年龄入手的话，只要你的那种运气的方式是有学对的话，就不会受到年龄限制，甚至可能大一点更懂得运用肌肉是更有用的。对，其实这一点上是有点，
其实学音乐也是，就是乐感那种东西。
哦，对，另外一种就是乐感，就是那种听音啊，或是那种音感的节奏感之类的，其实
你要从小培养。
对，
会应该说会容易很多。除非你长大之后还是一个可能很有天分的，才比较容易追上。
对，有些人就是有天分就可以，
有些人脑子住音符那种例外，
那种例外。
我觉得跳舞也是，就是有些人天生就筋开腰软，他不用做任何训练，然后腿就劈下去了。
Oh、
然后像我们这种就是会卡在半空中，每天练习，然后每天练习终于劈下去了，隔了一个礼拜没有拉筋，就又劈不下去的那种。
Oh、
对，然后就是有人哦劈下去之后，然后再往后就是又下腰，反正就是。是很厉害那种，
就是天生可以。
对，这个天分真的也是
骨骼惊奇。
刚刚讲劈腿，然后踢不下去，让我想到我以前好像听过舞蹈班的朋友聊过说，就是那个老师会很严格，就会把脚
踩，他会把你压下去啊，
甚至踩在你的腿上
什么的。你这样不会痛到哭出来吗？
就是我们因为不是科班，所以没有那么。就是对他们不会那么狠心，可是还是会，譬如说我们是劈腿的时候，脚背还要压下去，然后他是真的会用手去压你的脚背，然后就是痛，就是忍着。对，除非你真的是哀嚎到不止，不然他应该是不会放手。对，
哇
哇塞！
那你刚才说国中没有跳之后，高中呢？
对，因为我就是想说国中荒废了蛮久的，可是高就是国中国三升高一的那个暑假，就那时候我看到了一个影片，反正就是一个现代舞表演的影片，但它也不是非常纯现代，它就是有融合一些街舞什么。然后我就想说，哎，因为我以前是学芭蕾舞嘛，然后其实我对现代舞的概念并没有很深，然后就蛮好奇的，就跑到我家附近的一个舞蹈教室去问了有没有现代舞的课程，然后他们就说有，然后让我试上一堂，然后那时候我才发现，其实现代舞也非常吃芭蕾的功底，因为其实现代舞它就是从芭蕾舞脱胎而出的，他那时候是有一位先驱，就是现代舞之母，等一下我有点忘记，反正是邓肯或者是玛莎·格莱姆，就是他们两个，反正就是那时候他们就是主张说要脱掉芭蕾舞鞋，然后解放双脚，所以他们就是赤脚跳舞这样子，然后也多了很多以前芭蕾舞没有的动作，就是比较开放，然后随性自由，提倡这样的概念，然后。好，我刚讲的历史部分可能有错，但是风格是就是大概是这个
大概发展这样。
对，然后我就觉得很有趣，可是我当时也觉得蛮困扰的，因为我离开芭蕾舞也很多年了，然后就像刚刚说的那个筋很硬，而且又错过国中那一段成长期，然后应该要好好训练的过程，这样子就变成说一开始有一点灰心，就想说会不会就是因为看到班上同年龄的同学已经都蛮有底子，然后我就想说会不会其实我就干脆放弃好了，可是我真那时是很感谢我的老师，就那个老师他好，我们叫他林老师好了，对，因为他就姓林，然后林老师他是一个真的很认真的老师，我觉得我很敬佩他的一点就是他不会因为我们不是科班生然后就觉得我们可以随便，这么听起来他是一个很严格的老师，但其实我很感谢他是因为他的那种态度让我觉得就算你不是科班你也可以拿出你专业的素养来，对，因为那就是一种认真面对你的 热爱的事物的态度，我真的是非常的敬佩他。但 他在去年我们的舞展结束之后，他就决定要去追求他自己人生的规划，所以他就离职了。
哇
哇，
对，他也是一个非常有个性的人。
这个故事好有转折。
但我觉得我在生活中确实有看到你受到那个老师的影响，有感觉你有在实践这一件事情。
对，我觉得他改变我蛮多，因为我一开始就是会一直觉得说自己不管怎么努力，因为我平常的兴趣也是会看很多舞蹈影片，然后当然就会觉得说哦，我自己不管怎么努力都不可能追上那些人。然后我一开始的态度就真的是蛮，也就是蛮灰心消极，可是又会想要努力，然后我就是会进入那个努力的阶段，然后我努力就是发现我自己根本就追不上，然后我就想放弃。对，这就是我的一个看舞蹈影片的历程。但是我现在就慢慢不会那么在乎这种事情，就觉得自己快乐就好。然后我有什么想做到的事情，我就去努力。如果做不到的话，那我就停在这里也没关系。反正跳得够不够好，那是那些职业舞者要担心的。我只要就是我自己无愧于心就可以了。
嗯，所以说现在你在舞蹈的这个领域里面，最主要在涉猎的种类可以说是现代舞喽。
我现在有继续在学芭蕾，就是现代舞跟芭蕾舞是我主要，对，
就这两项舞种。那你觉得这两种舞种对你来说有什么样最大的差别吗？
嗯，我觉得他们的核心，或者是应该说他们的灵魂就相差很多。芭蕾舞它就是一个非常严谨，嗯，制式，要说很制式化嘛，但它就是一个古典，一个传统，然后它其实就是不容打破的。就算现在有很多，例如说可能有一些比较活泼的搞笑芭蕾之类的表演，但他们基本上都非常的，就是他们的功底都非常的要就是他们要一定要有一定的功底。就算他们的剧情是搞笑的，可是他们的技巧一定都是非常纯熟，然后那些动作也要很到位，这样子。只是可能气氛比较轻松，但是芭蕾舞一开始的它的概念就是要当仙女、天鹅，这都是我们的传统印象中被定义为美的事物，这样子。然后就是要踮着硬鞋，然后就是看起来很优雅，就算很累，就是他们就开玩笑说芭蕾舞者在台上都微笑啊，然后看起来都完全一点都不累，跳起来都很轻盈，转圈的时候都很轻松，但是就是一下台就马上扶着墙壁开始喘气，好累哦，怎么办？等一下又要再继续上场再跳一次，对，就是芭蕾舞的常态啦。但是现代舞就不一样，现代舞就是真的是一个蛮自由的东西，你也不需要说一定要有很深的功底，就是你表现出你自己，或者是你有想要展现的某些想法。例如说现在也有像林怀民老师他们，或者是其他的编舞者也是，他们会融入一些社会议题，或者是一些争议，像是性别议题，或者是之前的也有人把白色恐怖融入舞蹈的表演，就是他们会有一些想说的故事，或者是他们想表达的一些共念，这样子。然后还有一点就是也蛮开心，就是现代舞不需要穿那些就是很紧身的衣服啊，然后舞鞋啊，然后身材也不需要就是一定要保持的就是跟每个人一样都像仙女这样子。然后就是你如果跳一跳累了，你也可以变一个动作就直接倒在那边，然后躺在那里躺三分钟。对，它就是一个很自由的东西。
欸，我很好奇，
你先。
我很好奇，就是你刚刚讲到说芭蕾舞有些限制或是规矩，我很好奇，就具体而言，那些限制或是哪些东西？
其实像我们非科班生是还好，可是到就算到现在，据说那些俄罗斯的职业芭蕾舞团，他们挑选职业舞者都是听说他们会看你本人。从很小的时候就选嘛，看你本人的什么脖子、手臂的长度，还有
比
例。然后他们甚至会看你的就是祖宗十八代的照片，就是看你以后会不会长歪。
Oh、
对，然后就是你一定要完全符合他们选材的
那
个标准。对，然后再通过非常严峻的训练，很多人都会在之中，譬如说很辛苦、受不了，或者是受伤，就有可能最后留下来的那些人真的都很辛苦这样子。然后你当然就是，那个编舞你也不能说擅自更改，或者是舞剧的剧情也不可以说有非常，对对，现在也有些会有比较活泼的编舞或者是剧情，但是它总归的那个王子公主那种设定是不太会改变。
其实芭蕾舞者的生命应该蛮短的，
你是说他的就是作为职业舞者的生涯？
嗯，
对，应该是不长。 就是他可能很小就进到舞蹈学院里面开始练习练习练习，然后他可能十几岁成为职业舞者，然后可能二十几岁
就差不多。
对，因为其实二十五岁以后真的状况就会开始走下坡，
体能会下降，容貌也会下降。
哦，对对，长相、
哦、容貌也会下
降，长相他们会看长相选女主角，看长相还有身高，这真的是非常歧视的一件事。就如果你长得很凶的话，你永远都只能跳那个坏人，你永远都不能跳到女主角。不好意思，就是这样，他们真的会看脸，芭蕾舞会看脸，
真的很凶，超级好笑。
对对，就是，但是没有，就是讲起来很好笑。那我听过一个以前念华冈艺校舞蹈科的就是姐姐说过，他们那时候是真的，他受到蛮，他当时是有受到蛮大的伤害，因为他并不是一个身材很纤细的女生，他也不是说胖，但他就是比较丰腴一点。对，然后他那时候那个好像我忘记哪一个舞团来他们学校选角，然后他们就第一轮就被刷下去了，因为就是对
不满意他的外在条件。
对，你跳得再好也没有用，这真的就是一个蛮受伤的一个故事。
我觉得这应该是舞蹈跟音乐最大的不一样，因为在舞蹈的表演里，你的身体就是你表演的那个工具。
对
对、嗯，因为如果音乐的话，你可能是那个乐器，然后加上你的心灵加技巧，就是外表长怎样，其实也还好。
嗯嗯嗯。对，但是也是因为舞蹈它是一个可以说是肢体加视觉两者兼具的
一种艺术，
就表达者是用肢体，然后收看的人是用眼睛，
嗯，
是一个这样子的艺术媒介。但是音乐上的话就是
耳朵，
虽然也有表演视觉上的，但主要就是我们是制造声音，然后收听的人也是听到声音，
视觉只是辅助吧，就是在音乐里面。
嗯，它的核心是都是音乐和声音这种东西。
嗯
嗯，所以就比较不会受到天生条件的这种东西，除非你是唱声乐。
可是声乐
其实也可以用练的，就是他们会练出那种美声，所以那不管是哪一种声音，基本上就你有用那一套方法去练的话，都可以
到达一定的水
准，对，你就会到达一定的共鸣，那种腔就会出来。
顶多就是音域的差别吧。
对，那个就是先生的限制。
哦，但是其实像街舞界，他们也没有对外貌还有身材有那么大的要求，我觉得他们是比较 open 的。我自己的理解啦，
嗯嗯、
对。
所以也就是也要看这舞蹈里面的哪一种舞种了。
嗯，
就芭蕾舞就是最严峻的。
哦，但是我想到一件事，就是其实，在某一段时间之前，芭蕾舞里面的男主角是女主角是男生跳的。
你说路易十四吗？ Oh. 我怎么好像读过这个历史？
对，就是在某一个年，我记不太清楚那个历史。反正就是过去的女主角都是男生扮的。对，
女主角。那其他人呢？其他武林也是男生吗？还是会？
这个我不太确定。但是以前是只有男生可以学芭蕾舞，就像路易十四。对，
所以就是一个舞团，然后有男生角色跟女生角色，然后全部都是男生演的。
可是这件事情在古典乐也是有发生，就早期在、比如说阉铃歌手，因为以前在教会能唱歌的只有男生，
嗯、
所以就有阉铃歌手这种东西，就是他们为了要有高声部，就会把男生的鸡鸡割掉，让他长大的时候不会变声。
我觉得超残忍的，
超残忍。
对，我也觉得。他真的，他没有选择，他被割掉之后，他就只能一辈子唱歌。
对，他就不可逆。
不可逆，
听起来超可怜、嗯，
超可怕的。你知道那个阉铃歌手，他们是小时候就可能快要进到青春期的时候，就会把男生就泡到那个热水里面，然后这样。
哦，而且以前就是卫生条件也不好，
像阉铃歌手其实很容易致死哎。
而且是不是他们寿命也不长？
对，寿命也不长，而且好像就可能比较容易有精神疾病。
哦，
因为激素和失调还是什么？
对，
就是对自己、okay. 或者对自己的认同
会有很
是这个问题的
吗？就是种种的、都反映，就是结果都显示他们的下场都不太好。
我觉得这个好像在反映，就过去的艺术有一部分是为了达到美，就不太人性的。
嗯，
对，好像以前的人觉得反人性、反直觉是最美的，因为芭蕾舞也有很多动作，就是为什么芭蕾舞很美，因为他们觉得芭蕾舞者可以做到一般人做不到的动作，
像
是旋
转圈圈，
对，或者是把腿就是踢得很高，那都是一般人做不到，所以他们好像觉得那种稀有的就称作为美感。像阉铃歌手也是，一般的男性或者是一般的女性都没有办法达到那样子的状态。
所以其实人的审美是在改变， 不觉得就越接近现代的艺术就越强调人这个个体？
嗯，我觉得这个跟文化的发展也有关系啦，个人主义的兴起，理性主义的兴起。
今天好像历史课，
对啊，今天还有什么历史加社会课加什么东西，
什么社会科学之类的，
对啊，因为毕竟就是当时你刚刚就是有提到舞蹈跟音乐上面有就是限男性的这种状况，其实很多时候也是跟宗教有关，就他们当时会认为女性是不这么被接受
的，
对，就是像这种观念上的，可是随着后来的理性主义啊兴起啊，金融运动发展，大家开始女权提起什么什么的，社会在改变，大家的想法也在改变，
对。
就艺术也跟着改变了，
因为艺术原本就是源于生活，
没有错。
对，
所以一旦你对生活的见解改变，那艺术形态一定就会跟着改变。
嗯，那回归艺术与生活之间的关联，那这些东西在你的现在的生活里面，你觉得扮演什么样的角色？
哦，我觉得第一个最直观的就是我是把跳舞当作就是我平日的运动，因为我
不
爱运动，对，所以就是我会。就是说虽然很懒，但是还是想说啊，我要去社课，不然就是都没有运动这样子。而且的确我觉得现在开始迈入就是就是这个年纪，就如果太久没有运动的话，真的会觉得非常的吃力。所以我觉得上跳舞课对我来说是一个规律的运动，就是也是让我比较健康吧。对，然后当然有时候我也会譬如说自己放音乐，因为我家就是虽然蛮小，但是有一个小小的空间，因为有时候跳舞 有一部分是靠想象，就是就算空间不够，你也可以自己去脑补出一些东西，然后可能就放自己最近喜欢的音乐，然后就乱跳一通。对，那对我来说也算是一种情绪的抒发，或者是我有时候会突然想要跳哪一首歌，突然想要跳怎样的动作，那都是根据我平常生活的状态有关系。然后我之前也说过，我觉得就是没有，是我跟我别的朋友说过，对，就是我觉得跳舞对我来说是一种对生活的控诉，就是我把我的叛逆和我的反社会的部分都放在我的舞蹈里，它有一点像一种，对，它不像是一种对生活的哀悼，就是它不是那么平静的东西，我觉得它比较对我来说是激动的。
很想加个手势，好可惜现在看不到手势。
对，大家都看不到我的手势。
举起人民的法锤。
对
对
对，
没有没有没有那么反射，
没有那么叛逆，
我是自己的情感的叛逆。
可我还蛮能感同身受的，
我也觉得我蛮能感同身受。
不觉得我们也在做这些事情？
对，
就是
对生活的控诉。
对。没有人听得到，也没有人想听，
但
就那
就
是放给
自己
听。
对，
对
或者我跳得很丑也没关系，然后没有人想看也没关系，但我就是想要这么做，的感觉、
嗯，
想要说某种东西，想要讲某一件事，
就算一百件事情里面有99件事情我顺应这个世界好了，我也要这么一件事情是为了自己而做的。
或者某种程度上在抒发自己的疯癫，因为你在生活中是不允许，就是这样子的。
最近都觉得就是艺术跟我正常的生活就是在调配我的人格特质比例。
你不要再引熊仔的歌词。
哦，真的吗？这是熊仔的歌词哦。
对，调配我的人格特质比例。
真的。
就像什么什么24个比例，是熊仔里面的歌词啊。
哦，真的、哦。
嗯。
哦，我记得高中的时候，我都跟猫王一直唱在垃圾场里面。
刚才聊了很多舞蹈啊，那想我们来岔开来聊，看关于画画这件事情。
画画其实是。就是跟很多小朋友一样，我小时候就是喜欢拿到纸然后就开始涂鸦的那种小朋友。然后我还记得我最小的时候我很喜欢画就是鸡妈妈跟鸡宝宝的故事，就是我会把鸡的头然后接到就是看起来像人身体的东西上，反正我就是会帮他们画人的衣服，然后他们其实就是人啦，所以他们会过人的生活之类的、就是一个对我小时候画的东西。然后画完之后有一段时间我又开始画什么小羊，对，
小羊、啊、
就是羊、啊、对，就是一群羊的生活，超好笑，我还画了一整系列的绘本，对，超级，我就想我自己现在回想起来就觉得天哪，我怎么会做这件事情。
他们现在还在吗？
没有，他们被我当垃圾清掉了。
哦，好可惜。
因为纸会长虫，所以他就被我妈丢掉了。但是好像鸡妈妈还有一部分是保存下来的。
但我一直在想人的身体加鸡的头到底是什么画面。
不要去想，
好像是超人、啊、
小朋友的
鸟人啊，像 Rick and Morty 里面那个鸟人啊。对啊，
可是他是那个是人的头配身体， 可是刚刚
是人的头，没有
配鸟的身体，
是鸟的头配人身体吧 ？Rick and Morty 里面的鸟人，
哦，好像是，好像是，
对啊，
好，那我可以想象了，
但是没有那么帅，
哦，
就是很白痴，
他有就是他有大肌肉，
没有画的没有，笑死，对，好，然后因为我从小就很喜欢画画这样，然后后来我就是。到比较大一点，大概小学三四五六年级，然后就会接触漫画，我自己就开始还蛮喜欢看漫画的，这样子。然后我自己也会去买那种教你怎么画漫画的书，其实有这种书，他就会说什么教你怎么画出美少女之类的。对，反正他就是真的是从蛮基础开始教，譬如说怎么打骨架，然后怎么设计什么发型什么什么，教得很详细。然后我就是自己看书自学这样子，就大概是。小学到国中之间的事这样，然后中间有一个事件，就是我国中的时候其实有打算要考美术班，所以那段时间有去那种画室补过比较基础的素描跟水彩，对，那是我真的接受正规美术教育的 一段时期这样子，然后后来也有去考美术班，虽然有考上，但是后来我觉得因为那是女校，我就没有很想要从国中就开始进去女校读这样，后来我就没有走美术班这条路，但我差点要走，对，但那个考试很简单，我觉得他主要是在考智力，就是对我觉得他有点挂羊头卖狗肉，我很抱歉，是不是有人会知道我在讲哪一间学校？最好不要知道，对，就是我觉得现在的美术自由班就是美术是形容词，然后自由班是名词。
所以他会考什么智力测验之类的？
他会考啊，他所有入学都要考智力测验，就是学科的考试。
哎、
欸，对，
为什么感觉跟我们之前聊的不一样？
还是不同地区？因为你是新北，
我们是
那间是新北还是台北？嘿，不好意思讲，
北北基地区，
好北北基啊，
对，
對反正跟桃园不一样啦。
对。
可能有些许差，
但我们也是要考，就是对数科啦、
嗯，
然后就是会给你一张图，然后叫你把它画成素描之类的，他可能就给你什么一些几何的什么球球啊，然后摆在一起，对，然后你就是要画出来。嗯，然后水彩也是一样，那时候就是要提着一整盒画具，然后去考试。对，然后那个一开始之后，大家就开始一直画画画画，然后就是对那个场景就是这个样子。对，然后后来我就。后来在考完试之后，我就没有再去画室，就是在补什么东西了。然后剩下的时数，我就会拿来，比如说什么做黏土啊，然后就是画漫画、啊，就是对，因为那个画室的时数是你是买时数的。然后我一开始就是上那种素描跟水彩嘛，后来就可以画一些比较自由的东西。我好像还在那边画过水墨
哦，
对，有学一点点，非常少的一点点。后来到国高中，我就完全没有再去。上任何画画的课，我就是自己，比如说看书，然后自己这样。但国中好像没有怎么在画，国中哦有啦，国中就是会画自己想象的一些角色，因为那时候就是大家可能国中会跟朋友一起什么写小说啊，然后就是想一堆有的没的，然后会画自己小说里面的角色。
哦，
对，
天哪，好青春哦，
好青春哦，
对啊，好青春。然后现在回去看那种那是什么东西，那是狗血到跟什么一样，超级扯的。对，反正就是黑历史，但是我就是有那时候只是也是自己看书然后画而已。到高中之后，因为朋友有在用电绘，就是用手机的软体，然后我就也下载了那个软体，开始摸了一下电绘这样子。然后我一开始是用手指画，就是用手指在手机的荧幕上面画，
超辛苦。
对，
这样超累的吧？
那时候画的就是没有说那么多技术，譬如说。像什么叠光影啊，然后还有加特效或者是用素材，我都完全不会，就真的是用手指这样涂颜色。对，我甚至不用油漆桶，笨到不行，超级笨，然后画一张图要画很久，画非常久、
不会用油漆桶其实蛮好笑，这段蛮好笑的，
你没有资格笑，
因为它要封闭的线、
哦，对，要封闭。
然后有时候我很懒画封闭的线，但我不知道可以开一个叫容忍度，就是它没有很封闭也可以填进去、
嗯，
所以我那时候就不能用油漆桶，然后我就觉得很生气，但没有用，我就是这样涂法练功，用涂的，我的天哪、对，
那你就是现在还会画画吗？就是现在到了大学之后，
哦，会，我会用，现在对电影会比较熟悉，然后也很知道要怎么偷懒，比如说要用素材或者是什么东西之类的。然后我现在会用游击筒，所以就是整个上色的速度速度会比较快。然后我也会，现在还有哦，到高中之后是还有一点是那时候开始有越来越多人在拍 YouTube 的影片，
嗯，
然后也会有一些职业的绘师，他们会拍一些画画的教学，
对，
然后那样就很方便，因为它是一个比较跟看书不一样嘛，它就是会做给你看，
嗯，
虽然说你的软体不一定有相应的功能，但是可以去从中取材，譬如说光影要怎么打光那些东西，其实看人家实际做一次是蛮有用的，
比看书还要来得快。
对，因为光影这种东西就是有时候你在实际画的时候，因为光影有点像把 3D 的东西变成 2D，
嗯嗯，
对
嗯，
就是你要想象那个光从什么地方打过来，
嗯，
那有时候只看书我觉得蛮不够的，嗯，而且我买那本书教我要怎么画黑白漫，所以我没有什么用。对，画彩图的时候还是要自己去找一些资料，嗯，但我觉得现在网络的资料真的都很发达，有时候不会画的时候就 Google 一下，就还蛮方便的，嗯。
但我好像常常知道看到你说，哎，欸，你画画是在抒发一个情绪，或是就是填满你的休闲时光。
哦，对，因为画画跟跳舞比较不一样的一点是，它不需要占很大的空间，
嗯，
也不会影响到别人。因为跳舞，就算你说放音乐，就是用耳机听好了，就你整个人在动，大家还是会看到。对，但
画
画
就
是窝在一张椅子上面就可以开始画，对我们来说是这样。
嗯。
而且不想动的时候就不会想跳舞，因为有时候像夏天很热，然后你就窝在冷气房里，你就不会想说我要走出去跳舞啊，
嗯，
你会想说我就窝在冷气房里做一阵什么事就好了的时候，我就会画画。
嗯，
对。而且对我来说，画画还有一个比较重要的意义是，我可以画我的朋友，然后或者是画别人的生日卡片什么东西，就是一个跟他人比较有连结的兴趣啦。因为跳舞这方面我是还蛮，
你不能就是
跳给别人
跳一支舞给当时
的
父母什么的，
真的很会有一点，
就是非常的艺术。
而且就是要找到可以一起跳舞的人比较难啦。
嗯，
而且我自己又蛮孤僻的，就是我没有很喜欢跟别人合作一起跳舞。嗯，对，这就是我自己个性的问题。
哦，没关系，
没关系，
我们都是这种人。在这里有厚厚的同文层，
太好了。
只是我不会画画，也不会跳舞。
对对对，形式上有点差异啊，但是
灵魂的方面是一样的，精神
可以拉赞。
没错。
那后来的摄影呢？嗯，就是刚刚前面有聊到摄影，就是又怎么开始？
哦。摄影就是因为我高中的时候我原本的社团太累了，我就想说我想要去一个轻松的地方稍微就是转换一下心情，然后那时候就跟一个摄影师的同学聊到，然后他就说，
嗯，
哦不错啊，我们这里很凉哦，你社团要不要来都可以哦，什么东西的。对，然后我当时就想说，哦，那我去那边修身养息一下好了，然后我就去了摄影师，那时候我甚至没有相机，然后我就是去听社课，然后就是听学姐介绍一些人的摄影作品，或者是介绍相机的什么基本构造那些，我们也会有那种就是很就是一般的社课这样。然后我后来是参加了一个活动，因为我们学校有举办模拟联合国，对对，反正那个活动是什么不重要，总之就是我跟我朋友去街拍那个活动这样子。然后我在街拍，我就想说我是想要买一台相机吧，我总不会拿着手机在那帮人家街拍，这样真的超没有礼貌。对，所以我就为了那个活动去买了一台相机，然后我是买了一台微单这样。买了相机之后，我就是真的有一种被打开眼界的感觉，虽然我只是微单，可是那个拍出来的效果还有整个拍照的感觉都跟手机不一样，
嗯，
是你对到焦的时候那个，还有那个声响，还有那个感觉，对，还有就是整个画面上显示有一些什么快门啊、光圈可以调整，那个很比较细微的、比较细节的部分，我觉得很有趣，这样子。然后也发现原来拍照可以有很多不同的可能，
嗯，
对。在街拍完之后，我也会想说，当然有一部分是想说，哦，既然买了相机就要指挥票价，啊，之类的，就是出去玩都会带着相机，可能就帮家人朋友拍照，或者是其实我也很喜欢拍风景，
嗯，
对，因为我觉得拍风景跟拍人比较不一样，风景的灵魂是在风景里面的，可是人的灵魂会动，所以要去捕捉到那种看起来很 有生命力的画面，我觉得对现在的我来说还不是那么容易。
嗯，
对，但我还是会拍朋友啦，對就出去玩嘛。嗯，
拍人真的很难。
对，我觉得要拍出很有灵气
的
人像，对
对的人像，
有时候还要有一个好的 model。
但我真的对我这边要称赞一下，就你还记得去年？就我们算是刚认识的时候，那个时候你去听我的野台的时候，帮我拍的那组照片， oh. 其实我一直都觉得蛮喜欢的。
哦、oh, ，但我觉得跟光线也有关系，它的那个光打真的很迷幻。
对，反正那个时候我就看到照片就觉得哇，还好我有一个会拍照的朋友帮我拍照，厉害哦。
而且那时候还有一个很尴尬的故事，就是我其实是很，就是那个活动是到很后来才是你表演嘛，然后那时候我在很后面，就是我们是后来才到的。然后我在很后面，就有人看到我拿着相机，就说你要不要到前面？然后他们就一直把我拱到了最前面。我当时觉得非常的尴尬，我说谢谢。
相机是什么免费入场券吗？
好酷！
我下次去看表演，我都要带一台相机。
我们等一下
下午要去看演唱会，还是我们
是有位置
哦？好了，好可惜。
但我还是会带相机去。好，没关系。题外话，反正总而言之，我最近也是入手了相机的世界，然后开始拍底片单元，然后就很多跟你讨论故事。
对。因为我觉得底片也有自己的魅力，
它有它自己的魅力，
它有一种你需要等待的沉淀的心态。
嗯，我很期待，但晚上六点
把底片洗出来，
底片洗出来。
哦，真的、哦，你有洗底片？
对，我昨天去拍，我把它拍完，整卷拍完。
等底片洗出来，像是等男朋友下班，
真的是哦。等老婆，等老婆，我的小相机是小老婆、
哦。
我昨天还去买了一颗吹球。促成的
哦！天哪、啊，你连那个都买了，你对你老婆很好哎、欸！
但是我吹完之后发现，哇，好像不是镜头问题，我可能如果它再脏一点的话，我就要请人家去
清理。
对，它好像是景观窗的问题。哦、好，没关系，是景观窗、
哦、是景观窗的问题。
对，可能他买厨师的东西。好，没有关系，我们把这个东西拉回来。
啊、哦，讲到厨师，就是。芭蕾舞鞋也需要厨师，
真的假的？
真的，因为原本芭蕾舞的发源地湿度没有那么高。
哦，对，就对，你知道台湾真的是一个对任何
东
西
是
不
是很不友善
的，对，因为像比如说吉他，
吉他就是一个超麻烦的东西，
只要是这种木质的东西，
就会有。
就
有
发霉的危机，
或发霉的
危机，然后弦也是一个，因为弦就是
铁，有铁
哦那个是弓，好，我在想什么？什么马毛？
对，马毛那个毛。
但弓也是有，
因为弓也有木头，它也会
有，
而且就是弓的那个木头，如果受潮的话，就会很弯，就是湿度会影响到它的弯度和弹性。
我们的舞鞋也是，因为我们的舞鞋就是。那种可以完全把脚尖立起来的舞鞋是前面有一块
木
头，对，然后那块木头如果受潮然后软掉烂掉的话、
哦、
那它就会无法好好的支撑脚尖、
嗯、
那就会还蛮危险的、
嗯、
可是它的寿命本来它本来就有一定的寿命啦、
嗯、
只是像在这种很潮湿的地方它的寿命就会
减
短很多，那它一双又很贵、
嗯
哦哦、我刚来的路上我在看 GQ 还是什么的芭蕾舞介绍影片，那是耗材、欸、就是鞋子本身什么专业舞者好像几天就要换一双
哦，如果那个是说，如果他真的每天练习好几，就是可能十几个小时，因为像我们这种一个礼拜才跳两个小时是还好、
嗯，
可是他们如果真的是很多舞者会一天练习八个小时之类的，然后每天这样练习下来的话，可能真的很容易把舞鞋跳坏，
嗯，
而且有时候跟地板什么也有关系，
哦，
嗯，
哇，这一切都是
好了，我觉得就是不管。要做什么艺术形态，就是要备一个厨师机、
嗯。没有，我有要备一个够大的的钱包，
防潮。
我觉得两个都
防潮，
需要防潮，然后也需要钱包这样子，因为你要一直买，一直买，一直买。
对 对
、哦。我觉得这一点舞鞋应该是比乐器方便很多，因为鞋子就是一个小鞋盒，然后放一个厨师机就可以了。但乐器可能真的会、如果是钢琴或什么的，因为钢琴也是木质，
钢琴也是，钢琴就是
音会跑掉之类的。
对，就要请人来调音，然后因为整台都是木头嘛，所以通常钢琴里面会有厨师棒啊。哎、欸，我不知道平台有没有，如果是直立的话，
有时候上面也会放一台什么一个贝多芬的头，然后它就可以厨师的那种厨师机。
有时候会有，不然就是你的那个琴房里面要摆一台厨师机。
因为钢琴它至少还有烤漆吧，就在外围、
哦，
就感觉没有那么糟。
就是跟你摆的位置要还是要考量，如果你还是摆在一个很潮湿的地方，
主要是台湾
真
的很潮湿。
对，台湾就是一个你不注意它就开始发霉给你看的。 鸟地方。
我以前学打击乐，就最近很久没有用那个琴锤的部分，就拿出来还毛线头发霉，
超可怕！不是发霉就是生锈。
这怎么办？
金属是生锈，
金属
木头就是发霉，
是超难搞的。
可能大家要研发出碳纤维的乐器，像最近有研发出碳纤维的吉他，
有碳纤维的小提琴
哦，真的吗？我有碳纤维的吉他，一体成型了，直接压出一个吉他，
有声称说声音跟什么是是、
欸，可是我觉得那又是一个不同的世界，因为毕竟就是声音的，
会不会有就是一些传统的，就是传统学音乐的大师，他们就会觉得不行，这种乐器是邪门歪道，
啊
没有办法达到我们想要的共鸣。
声音一定不同材质，声音就会一定会不
一
样，一
定会有差异的、啊嗯，就再怎么像都不可能一样，
再怎么像都不可能一样。嗯，连不同木头都会有差的，就何况是
所以对那种比较传统的或是比较古典的人来说，他们就不会接受这样子的声音，
邪门歪道。好啦，那我们今天也聊了蛮多的，
对。就聊了很多舞蹈，然后画画，跟我们生命中、生活中的一些连接。
对，
但我觉得总而言之，就是这些东西其实都是我们生活中一种，像刚才讲到控诉，我好喜欢这个词、就是我们去抒发我们的情绪，我们去缓解、平衡生活中的种种的一种途径。无论我们今天到底是专业或是不专业，这都无妨。但我们很热衷这件事情，用尽自己的全力把这件事情做好。那这样子就是对我们来讲足够的。
嗯
嗯，
好啊，那今天就很谢谢 CR 来跟我们聊了这一集有关艺术与生活，然后分享他的这些哇，
种种才艺，
超级有才的朋友，
对
不
对,
對？长得漂亮，
长得漂亮，又口条好，
心动了吗？心动了吗？主播，
我现在不能讲，现在还在现场，
等下偷偷要来，
等下偷偷要来，
讲
到
我都害羞了，真是。
好了好了，那今天这一集到这边，那。就差不多，
对，下次见喽，拜
拜。好啦，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告一段落。
欢迎至 Apple Podcast 留下五星好评，并给我们回馈哦。
别忘了到各大平台追踪、订阅并准时收听。
另外，我们最近成立了新的 YouTube 频道
，One's Backyard 小艺人后院。
我们将会不定期的更新一些废片上去，欢迎按赞、订阅、分享，并开启小铃铛。
最后，别忘了回到 Instagram 找我们玩哦，玩 Small People，
我们
下次见。